第二章，预备一篇呈现基督的讲章。福音的传讲会将耶稣基督呈现出来。使徒保罗问愚昧的加拉太人：“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保罗攻击那些假使徒，他们将基督救赎的好消息歪曲为赚取天堂的计划。他不仅宣告神是以恩典而不是以行为来拯救人，他更把基督带到众人面前宣告他的救恩。讲道乃是指出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又为让我们得生命而复活。在圣灵的能力下讲道，就是在耶稣的同在中讲道。当保罗说到基督战胜黑暗的权势时，他意识到了恶魔在灵界里的力量。当穆斯林恐怖分子利用飞机摧毁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并在五角大楼实施破坏时，我们举国上下都震惊不已。然而，我们仍然生活着，并未意识到征战的存在。主则为了这个征战装备了保罗。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撒旦及其差役的权势。保罗看见了基督被钉十字架。罗马人通常会把死刑犯亲手写的忏悔书钉在他的十字架上。保罗看到了耶稣的十字架，上面钉着手写的他为之而死的那些人的罪孽和罪行。保罗描述了赎罪的意义，但从来没有脱离过耶稣的真实存在。无论是在十字架上还是在他传讲的话语中，对主日学老师和传道人来说，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一句合格的座右铭。主自己在传道中说话，他的呼召被听到。保罗已经告诉了我们传道的秘诀，他一开始就肯定地说，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他问道，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这段话经常被翻译成，他们怎么能相信一个他们都没听说过的人呢？他们未曾听过的是正确的翻译。在福音的传讲中，基督亲自对那些听的人说话。新约圣经中使用了许多术语来表示讲道。讲道包括传福音、教导神丰富的启示、鼓励、劝勉、警告和责备。然而，讲道的任何方面都不能忽视救主的呼召。有些传道人把软弱和疲惫的人引向基督，另一些传道人则驱使背叛神的人努力逃离宝座上羔羊的愤怒。温柔的恳求和严厉的警告都出自救主之口，他通过传道人所传讲的话语来发声。学习圣经，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当你学习主的话语时，你是否需要被提醒，主就在那里与你同在？当然，阅读他的话语也是寻求他同在的主要方式。我们怎能忘记是主在向我们说话呢？傅伟恩分析了语篇结构，他指出，意义是一个静态的元素，存在着一个固定的意义。当然，这在后现代思想中是被否定的。现今，人们认为唯一存在的意义是某人所获得的意义。在我们自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之前，早就有读经小组实行了这种做法。一个文本的意义在读经小组中被反复讨论。对我来说，这段文字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否认这种说法，但问题是，这种说法是否有误？这段经文是否就是那个意思，还是被误解了？ 有些人在经文有固定含义的同时，又声称别人误会了自己对经文的理解。读到这些自认受伤者给出的回答，真是太有意思了。意义也被纳入沟通机制，发送者、信息和接收者。此外，关系性元素提供了沟通的背景，信息的背景包括信息所针对的人，但其意义却超出了他最初的目标人群。既然我们关注的是呈现耶稣，我们可能会想要打破文本意义的壁垒，以达到厘清我们与主关系的目的。沉闷的解经和字词研究仿佛一座不毛之山出现，对我们这些想要攀登变相山山顶的人而言，他们更像是一个障碍而非坦途。然而情况恰恰相反。我记得曾听过曼哈顿的救赎主长老会的提姆·凯勒描述灵修之道，他坚持认为圣经为那些寻求主的人打开了通往天堂的大门。几个世纪以来的神秘主义者描述了他们试图攀登雅各之梯的操练，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可能会把我们带到天堂门口，但这扇门必须从另一边打开。禁欲的苦修无法产生属灵的现实。在第二个千禧年末期，阿托斯山的修士们曾把耶稣教导的主导文当作咒语来反复念诵。毫无疑问，他们能够反复多次真诚地祈祷：耶稣神之子，请怜悯我们。然而不断的重复会导致理性思维放空，将直觉分离出来。这种直觉与加深理解和信心有别，后者才会将人的思想和心灵带到主的面前。聆听主的话语是一种信心的操练，相信主确实听到并回应我们的恳求。主与我们的团契是个人性的，其强度超过了我们灵修的表达，但我们的话和呼求也回应了他的爱。要想明白研读经文如何吸引我们进入主的同在中，你可以默想跟主的爱有关的经文。主对我们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主这番话是说给贞洁的以色列听的，这也表达了他的盟约之爱。这爱就是启示的尾声。在 NKJV 版圣经中 ,Chist 被翻译为慈爱。这位盟约之爱的神，就是那以他的誓言为印记立约，要成为他子民之救主的神。我们在创世纪十五章读到，神在成为亚伯拉罕的神时，发誓如果他违约，就要遭受可怕的咒诅。为了遵守这个誓言，神亲自降世，成了百姓的救主。对经文的关注让我们看到，神对他爱的表达会将这爱限定在选民身上。神因着爱降临，以显明他对选民的委身。他以主使者的身份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显现。主的委身还有他的盟约之爱都是非常个人化的，都是指向选民的。我们在基督里蒙拣选的人，作为他身体的肢体，同享因着基督而赐给我们的那份爱。没有一个信徒可以夸口他跟基督的交通是独立于群体之外的。有一首很知名的赞美诗唱道：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上有晶莹朝露，与主在园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这种惊夸完全背离了圣经中的敬虔。主确实提到了他默然爱他的百姓，他也因他们喜乐而欢呼。然而主在这里说话的对象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他的百姓。感性的浪漫主义在面对神爱的实质时偏离了信心的回应。带着敬虔的态度去认真默想主的话语，仍然是在敬拜中进入主同在的关键。构建呈现基督的讲道，解释应用的划分因基督的出现而更新。 在耶稣各样的话语和行为中，讲道经常被划分为解释和应用。另一种策略是将应用留到结论部分。为了避免这种一把抓的情况，也可以在单独的要点中附加简短的应用，这样往往会衍生出一系列跟主题关系不太大的小讲章。在信息中呈现基督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要透过耶稣用来启示他自己的言行，和他用来引领我们的言行来呈现他。再一次，当我们听到耶稣时，他的出现就统一了我们的信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意识到耶稣，我们绝不能忽视用福音书的叙事来讲道。如果我们熟悉耶稣在地上传道时的行为，以及他对众人、对门徒、对批评者和对天上的父所说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生动地感知到耶稣的出现。这是真正的耶稣。我们因着信心知道他的存在，传讲福音书中所呈现的主，比那些试图描绘主事工最棒的电影更有力量。学员传道会在国际上发行的耶稣传向广大群众介绍了福音，其中包括数千还没有自己文字的族群。然而正在这一点上，电影的结尾有很大的缺陷，对耶稣的呈现。电影的结尾是一个演员恳求观众到他那里去并相信他，在被传讲的圣道之外给出另一个耶稣的现实，注定会如虚构角色一样失败。这个演员并不是耶稣。这警告了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不能扮演耶稣的角色，也不能扮演他说话时的面部表情。耶稣是真实的，不能使用替身。在基督属天超越的荣耀中，我们同样需要使用书信中对耶稣的荣耀的描述。在这些受漠视的书信中，他身体复活的现实和属天的荣耀吸引我们去了解这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的耶稣。我们对耶稣的呈现还需要考虑到历代教会的任性。救恩一直意味着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我们知道在他地上的侍奉和天上的荣耀中，他是我们的中保，我们的先知、祭司和君王。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又以圣灵的身份从宝座上来到我们身边。阅读保罗写给腓立比人的信，看看他对耶稣的直接认识是如何贯穿整封书信的。约翰福音向我们展示了耶稣的话语如何伴随着伟大的行为，这些行为是他到来的标志。我们理所当然要重视教义的宣讲，我们需要教导教会有关耶稣的位格和工作。现在和以前一样，虚假的福音比比皆是。然而，如果我们失去了对主同在这一现实的关注，我们就失去了主自己的真实性。如果我们对不明白主话语的伯拉鸠或阿米尼乌斯提出警告，却不展示主的荣耀，那么列举他们的错误就没有什么意义。